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 B1 的恐怖鬼怪屋，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上期呢是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猫妖的故事，这期的话呢是讲我一个哥们儿的一个亲身经历。其实这个经历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奇幻的，让我来说。他们是在我们上次一起聚会喝酒的时候，喝大了才跟我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因为当初的时候呢，他的年龄是比我要大一些的，他呢按照现在来说年龄的话呢应该是奔四的人了。他呢当初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呢是他俩就相当于自己私定终身了，就大家一起考大学。
哦，青梅竹马
的
感觉。
对，青梅竹马，他们感情很不错。很可惜这个女朋友呢后来就是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会的时候，高三毕业嘛，毕业之后呢在选大学聚会的时候呢出车祸去世了。这个男生呢倒是很专一，一直呢就是因为他们毕业呢之后想本来是考一个大学，结果真的两个人考到一个大学，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种噩耗，这个男生就是我朋友他自己呢就是走不出来了，
那
所以导致自己当时也就没有去报考这个学校。他当时一度的就是伤心到就是绝食状态，甚至差点出了身体状况，他们家里不敢强逼他。后来呢因为他的父母呢是在我们当地的职业技术学校去做这种技校老师，通常叫技校老师嘛，教一个学生一些技术。现在呢技校是正规很多的，但是在当年2000年初的时候技校是很乱的。一般的话呢是周边县市或者村子里面管教不了的调皮小孩，一些像是咱们所说的街溜子小混混，甚至一些已经年龄呢已经是不应该上学的年龄，但是呢技校当时呢最早是没有这个年龄特别大的限制的，只要你不要特别离谱，比如说正常招收年龄的就是像十多岁啊二十出头都可以，你别三四十四五十的这种肯定会要的。
明白。
对，他也会收一些比较超龄的学生。
嗯，
因为都是这些学生呢管的就是比较乱，没法去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一的管制嘛，毕竟那些老师呢也天生没法教这些小混混，咱们所说的。
对，人家也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打个工而已。
一份工作。而且呢这些人说实话年龄呢也都上来了，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真反抗你打你一顿你老师也打不过。
是。而且我觉得听你说可能有些年龄还刚处于那种青春期的那种状态啊，
很躁动。
对
于是后来呢就是他们为了管制这种乱象呢也是组织的校卫队，但这个所谓的校卫队呢也很搞笑，就是请这些社会上的大混子来管这些小混混。
这不更乱吗？
说实话倒起了好效果，因为那些大混子呢他惩罚你呢也是一些体罚，就真打，但是他有度，就是让你只疼不受伤。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经历过这一遭，所以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去管这些人。
对，反而他们来了之后呢这个学校的就是环境呢好了很多。但是女生尤其像女生宿舍楼，反正一年会有几期就是所谓的女厕所会捞到一些婴儿的尸体。
哎呦。
对，没有做好安全措施会有一些小孩嘛。
当然我们这里边一定要强调一句啊，就是肯定不是女生的错，我觉得这是男女的，就是尤其是男生这种不负责任，然后两方的都缺乏很多的教育。
对，这个其实和性别没关系，和教育程度有关系。
是的。
对，无论男女这些
都
是、
其实都是悲剧嘛，可怜的是这些生命和孩这些小孩。
对，然后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精神小伙精神小妹这些人。但是呢由于堕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他们是有一栋宿舍楼是一共发生过三起。就是三个所谓的婴儿，
那就真不少了。
对，但是呢当时为了学校的声誉呢，因为2000年初嘛也不是很严，为了大事化小就是把这事就平息掉了。平息掉之后，但是那个楼呢就是出问题了。那个楼的话呢经常晚上女生会听到呢有小孩的哭声。女生一直反映到学校校领导了，然后呢校领导就说学生害怕的话那就算了，实在不行咱们改成教师宿舍，可能是学生的心理问题。这楼建好了也不可能就空着吧，不让人住。改成教师宿舍，一些成年人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了，还是改的男生男教师，就是偶尔可以休息的宿舍嘛。结果男教师也反映说不对，这个里边还是听到小孩的哭声。
哦，这么多成年男性也没压住这个东西。
对，没有压住。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校长也没办法，迫于压力请了一个风水师来看。风水师来看说这栋楼本身风水就不好， 而且呢还在这里边有了这么多的婴灵，就所说的婴儿的灵魂嘛，嗯，导致这个位置呢坏上加坏。就是说校长你尽量呢，就是首先第一点约束你们学校的学生，男生减少打架抽烟，女生呢就那个减少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呢就把这些事情一些乱象的先平一下，要不然这些事儿呢就是止不了源头，可能会越来越坏。
嗯，
其次呢这栋楼呢要做一做法事超度一下这些婴灵，然后呢法事的话呢就是要我那个你们找我也没用，就找一些和尚道士去超度就可以了。但是这在当时呢也是一笔钱，但是校长呢比较吝啬，
嗯，
没有去做。
对，因为其实我能理解，
嗯，
因为他们比如说受一些教育局管啊或者怎么着，类似于这种的钱是没法批的，
嗯，
因为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作为教师啊。
而且这个你想一个学校做法事，
啊，
这就
对，
在当初在两千年初还是很
不对，不太可能。嗯，
对。后边的话呢这个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前景情况嘛。
嗯，
然后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呢因为这个女朋友去世之后呢也是无心学业，因为他父母也在这个技校当老师，也就托了托关系让他在这个技校呢上学。然后上学毕业出来之后呢，因为他呢也是因为女朋友去世之后变得寡言少语，不太喜欢和人交流，就留在这个学校里边做一些像水暖工啊水电工什么的，因为他在技校里边学的一些技术嘛，这些职业，
嗯，
就是学校里边呢有一些哪里坏了或者哪的电路有问题他去修一修。他呢是给安排了一个临时宿舍的在学校里边，因为这个学校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是要容纳附近好多就几千名学生嘛，这个技校还是算比较出名的。后来呢是在当时2007年，因为第二年奥运会嘛，他记得很清楚。过年的时候，家里边又跟他聊了一件事，就是每年跟他谈，就是相亲介绍对象。但是因为这个男孩他一直没走出来，他呢就一直很抗拒相亲这个事情。但是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一直那聊，结果就家里边谈崩了，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那男生就一气之下呢就说：“我不在家住了，我呢自己去学校宿舍住。
嗯”
当时呢就是也是很生气嘛。大年初几的时候，因为家里边呢也是闹得比较僵，就说你愿意去就去吧，因为毕竟在学校里边也不会出什么事儿。他们家就在那个学校后边是有一群老师住的那种家属楼，所以说的是没问题。他呢就去学校里边去住了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流行小灵通，当天晚上就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他小灵通呢就响了电话，是学校里边一个女老师，长得还挺漂亮，但是呢他这个女老师是无感的，就是顶多就是认识过一次就打过交道，就帮他那个修过一个电路，就是那个开关灯的开关。后边的话呢接了那个电话之后说：“不好意思，我看到您的宿舍在亮灯，您是还在宿舍没有回家过年吗？”他说：“对啊，我在那个女生宿舍楼呢，然后我本来是想找一些东西的，然后呢结果呢找到之后想上个厕所就被困在这个隔间里边了，您能帮我一下吗？”其实这个事情呢现在想很多漏洞，但是当初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像鬼迷心窍一样，就说好没问题，你等一等，我拿着工具就去。其实现在想这个事情有很多疑点。首先过年的时候老师为什么会去学生宿舍拿东西呢？
哦，我刚刚都没听明白。哦，这是确实
是
关键点。
而且第二点，他说被困在厕所隔间了，厕所隔间是没窗户的，他怎么能看到他的宿舍亮着灯呢？其实一想很多漏洞。
哦，还真是。
对，
嗯，
但是他当时呢因为
猛的一说感觉不出来什么。哦，是这个女老师被困了，我正好干这活的，
嗯，
我去帮个忙。但是你这么一说确实是。
而且呢他当时也不知道是鬼迷心窍还是跟家里边吵了架，就心情不顺嘛，就没想这些，
嗯，
拿了改锥螺丝刀就是直奔这个女生宿舍楼了，就是咱们所说那个闹婴灵的宿舍楼。因为当时的话呢这个楼并没有做法事，其次呢这个楼的话呢也是没人再敢住了，就顶多做一个白天的临时休息室，老师的休息室来用，晚上是没人住的。然后等到上楼里边之后呢，刚走到二楼，因为女老师呢是被困在二楼厕所嘛，刚上到二楼他想的不对，哎，这个地方已经不做学生的宿舍了，然后他为什么还会说去学生呢？难道这个老师脑袋有问题了，喝多了？再想，因为在过年放假之前老师说过他呢也要回老家相亲，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回老家相亲他也抗拒嘛。
哦，
他们也算同道中人，就是大家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也聊过天，他怎么大过年初几的还会来学校呢？他开始想一些不对劲的事情了，所以他壮胆子喊了一句：“你好，您是被困在女厕所吗？”这时候女厕所隔间里会响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就是那个老师的声音，说：“
嗯，
对，我就在最里边这隔间呢，你能帮我一下吗？”当时呢就想啊，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 打消这个疑虑。他就去女厕所最后那隔间，然后呢敲了敲门，您是在里面吗？对，我在里边。然后他看了一下，的确外边呢是有一个螺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木头的隔板门嘛，是那种灰色的，那个螺丝呢卡住了。他没事，我这儿呢有螺丝刀，帮你拧开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女生说，我想听到外面什么动静，不会有小偷吧？他说不会的，你放心。说要不您出去看一眼吧，我还是比较害怕。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在我来想就给他下套了，但是他当时没有想，脑子一热说行，我出去看一眼。因为咱们那边的话呢，就是宿舍楼一般都是左右两边就两个尽头嘛，外边是水房，里边是厕所
啊，对对对，
都是这种格局。
嗯，对嗯。
他一出去呢，正好看到这个外边的那个窗户上呢，是有一个人的腿站在上面。他真看到一个人的腿，而且这个腿是光着的。他说：“嘿，这小偷还真行，大冬天你不怕冷，还想站外边，我估计是个猥琐的变态，就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嘛。”结果呢，他一说：“哎，你干嘛的呀？你是不是小偷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你别想不开跳，因为他怕他跳下去嘛，摔伤了，到时候再赖上他。
啊，是，
说你别动啊，你要不你先进来吧。然后呢，实在不行，你要可怜人的话，那什么，我们给你点钱也行。咱们这宿舍楼没什么值钱东西。
嗯。
结果呢，外边那个人只看到一双脚，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想下边拽太危险了，说实在不行他就上三楼，上三楼呢把他这个人拽上来，然后呢到时候再处理的。结果呢，上到三楼之后呢，他拿那个手电筒照了一下。发现了三楼上还是一条腿，这时候就想到不对劲了。二楼到三楼之间将来大概有两三米，两三米，这个人，哎呀，他想起来了，就是他在二楼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脚脖子，但是没看到膝盖，到三楼的时候还是看到这个腿是小腿，还是没看到膝盖。二楼到三楼这个两个窗户之间间隔也大概有两米左右，
嗯，
他就算姚明光小腿也没有这么长，小腿就已经两米多长了。他想这个东西是人吗？他不敢往下想了。然后呢他就想，不行，二楼还有女老师呢，他自己又不能跑，撞着自己的责任心嘛，也撞上胆子，然后回来马上跑回到二楼，不敢继续深究这个事儿，就上厕所隔间里边问，哎，你好，那什么，那个外边的确出了点事儿，然后呢你往后退退，我把门直接踹，不行给踹开吧，到时候呢我再扶他去修。里边没有动静了。说，哎，你好，您在里边吗？也没有声音了。
哎呦，其实刚刚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是一个女老师她被困了，
嗯，
她不是当务之急应该是先出来吗？
对，
为什么又把她支到外边跟她说外边是不是有小偷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逻辑
是的。
啊，
她当时呢也就是后来回想这事发现这么多漏洞，
哎，
自己当时像被鬼迷眼一样
啊。是啊，
就是完全按照她的说法去做了。后边呢这个女老师一直没有回她，她心里边开始发虚了，说那我不管你听没听到啊，你往后退退，撞到你不算我的。他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踹开之后呢发现里边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呢是那种蹲坑，蹲坑里边呢也是没有排泄物的，证明没有人在这上厕所，
嗯，
因为要冲水的话冲水声很大，也没人冲水。这时候他就想，难道女老师出去了？不对啊，
嗯，
因为他看到那个怪异的腿之后回来发现门口还是被螺丝卡着的，所以说他是不可能看到这个女老师出去的，除非女老师翻墙翻出来。所以他感觉越想越害怕，把螺丝刀都扔在原地，开始往宿舍跑，宿舍跑关上门之后赶紧反锁，反锁用了小灵通打电话，因为小灵通的信号不是特别好，
嗯，
还打不通，没办法，然后用固定电话打，就是咱们，
哦，他给那个女老师在打电话是吧，
给女老师打电话，
哦，
用固定电话呢打过去了，打过去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因为女老师的家呢是在山区，
嗯，
说哎你好，什么事情吗？说您刚才是被困在厕所隔间了，然后给我打条小灵通吗？老师你别搞笑了，我现在在老家呢，你也没听到声音断断续续吗？老家山区这边呢。说哎呀你相亲了吗？然后我这边相亲的那样就开始聊一些有的没的，
哦，
这时候老师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听这个女老师在说什么了。我哥们就在想，他如果在老家的话，那刚才厕所隔间和给我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啊？
那电话是真打过来了，
对，
对吧？
而且小灵通也有通话记录，
是，
啊，说您的手机是不是被人拿到了？他说没有啊，我手机前两天就是摔坏了嘛，然后现在呢你没发现我电话是打不通的吗？
哦，
然后呢你给我打的是他们家的固定电话，因为学校里边是有老师通讯录的，他一开始用小灵通打不通他的手机的时候，
嗯，
以为呢是他的小灵通出问题了，后来打他们家固定电话才联系到他。
对，他目的是赶紧先联系到这位老师，
对，先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灵异事件。
嗯， 嗯，
后边呢，我这哥们就已经吓得就说不出话了，说没事儿，你一切安好就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当时说话已经有些抖了。当时呢，他那个宿舍里边是有一个台式机的电脑的，然后是一个白色电脑，然后也就286嘛，他是也不敢出门，因为怕出去再撞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啊，
所以就打开电脑呢，然后当时呢就是还是优酷土豆那个时候，这种视频软件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他自己呢还有一些光盘，喜剧片的光盘，就用电脑呢就放一些喜剧片，就是让自己平稳下来。
嗯，
当时呢他其实也想过回家，但是怕呢，因为他们家的位置呢，他的楼是在前面住宿的宿舍楼，而出事这个宿舍那个所谓闹鬼的楼呢在后边，他要穿过这个楼才能
回到他们家。哦，还要经过那个楼。
对，
嗯，
他已经没胆子再过那儿了，所以就说要不实在不行，那我就在这里凑合一宿吧，然后看喜剧片，然后实在不行我一宿不睡觉还不行，开着灯。就这时候呢，他就听到楼下人在喊他。
又有人喊他？
对，而且这次呢是那个校卫队还是父母在喊他。然后呢他看了一下时间，啊，电脑是时间呢是半夜3:30，然后说哎，某某某某某他的名字嘛，
啊，
某某某某某那个你回家吧，这大半夜的大过年的你别在学校住了。然后当时呢其实心里边一听他父母的时候，他又想起之前逼他相亲的事，这个气儿又上来了，把愤怒的情绪压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呢冲出他的房间，因为是在后边的方向喊的嘛，他要在走廊那个窗户打开了，就向下喊说你们不用来找我了，大半夜的你们在这喊多瘆人呢，你们回去睡觉吧。结果他打开窗户发现下面一个人都没有，他才猛然想起半夜3:30，
对啊，
他父母怎么会来找他呢？而且哪来的校卫队啊？过年之前老师校卫队全都解散回家过年了，学校也没有学生。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学校目前只有他一个人？
严格来说是，当然还有门口的门卫大爷，
门口门卫，
对，
这整个这教学楼，就是师资啊什么这一块，
嗯，
学生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只有他
对
一个人，除了保安。哎呦，那就相当于这又是一个什么东西，他熟悉的人或事儿在勾他出去。
是的，他当时就已经吓破了胆了，
哦，
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了。因为他当时打开门没有关上门，他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可能这个东西万一趁着打开门的时候又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他再回来把门一反锁和这东西又锁在一个房间里怎么办，就想法也比较跳跃嘛，所以当时也加上吓破胆了，就不要命的就往家跑，因为很熟悉环境也没拿手电筒，就疯狂砸他家的门。他家父母呢被吵醒了，吵醒了之后呢他一进门就昏倒了，昏倒之后呢父母赶紧的扶到床上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叫也叫不醒，后来就送了他去医院。因为他们当时呢是一个县嘛，县里的医院本身过年呢，留守医生就不是很多，留守医生呢就是看他一宿也没醒，白天也不醒，说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转市里大医院吧，我们这也查，因为设备有限，查不出什么病因，又转院转到市里边。市里边的话呢，又说他这个是怎么昏迷的，应该是受到惊吓才昏迷的，但是现在呢情况也不稳定，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其他处理，这个是现实的时间线。但是呢他自己在昏迷的时候呢，昏迷里边是另外一个事情，他在昏迷的界面里边呢是经历了另外一个事情的。昏迷里边呢就是他在昏迷的事情里边就醒来了，他自己已经醒了，但其实还在昏迷中，醒来的呢一切照常。他父母问哎，你为什么大半夜凿门还晕过去了，他说爸妈咱们这个学校里边闹鬼，他说你别开玩笑了，然后他父母也不相信，他就叫了一个很好的玩伴说那个你过年有事吗，他没事，你白天来一下学校呗，因为他还想验证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他说呢你跟我去一下我们学校的厕所吧，然后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踹门的时候有个脚印在上面，如果确认这个脚印在这儿的确是灵异事件，也可以跟父母去验证，当然这都是在昏迷中的幻境。所以叫他那个哥们儿来了，他发现呢的确那个厕所门上有他的脚印，这时候跟他哥们儿说你看这个楼绝对闹鬼。然后他哥们儿突然间就对着他冷笑说你就算看到这个了你能证明些什么呢，你觉得你还出得去吗？然后他很诧异说你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还出得去吗？然后他哥们儿开始对着他笑，一直笑，然后就发现他哥们儿开始眼睛还有嘴巴就七孔开始流血，他特别害怕，然后呢就开始跑，又开始往家的方向跑。结果他一出这个教学这个宿舍楼，出宿舍楼发现外边又是天黑的情况，当天晚上跑回家的情况一模一样。
对啊，他刚跟这哥们儿应该是第二天早上的事儿了吧？
对，
是
第二天早上的事儿，是白天
啊。
所以他跑出去这个楼之后呢，又是黑天，
就时空和时间已经错乱了，
对
啊，
当然
没出去的感觉，
对，当然这些事儿都是在昏迷中的那个情况，
嗯，
然后他就疯狂回家砸门，就重复这段事情，不断的重复，然后直到这个时候，现实中的他呢，就是已经一直不醒，然后医院就没办法，就把他送进 ICU 了，
嗯、
说，您家孩子再这样的话，就生命体征开始减弱了、
啊，对，那肯定，
对，然后那边的话、
嗯，
您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们这边呢，尽全力去抢救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心理开始衰竭了，
嗯，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回到他那个幻境中的时间线，幻境中呢，他就已经不知道跑了多少遍了，他自己也知道在幻境里面了，他说我怎么就醒不过来呢？然后也是累得气喘吁吁，然后他的朋友就一直站在他旁边。然后又重复经历那个看门那个脚印的情况，然后呢，他朋友说：“你不用费劲跑了，你跑也没有用，只要这一次你还跑不出去，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然后他心里边的汗毛都已经就是身上的汗毛，包括心里边都开始心脏跳特别快，就说：“
嗯，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招你惹你了？你要这么害我？”他说：“这是你命中注定，你走不出去的。放心，只要今晚一过，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他也不懂这个今晚是什么意思，于是呢，这次呢，他就一反常态，不往家里跑了，又跑回到他的那个宿舍里边，就关上门，心里边能把能想起来的佛经或者道经啊全念一个遍，可是呢，没有任何作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有人敲门，是他去世的女朋友，因为他在梦里边呢是非常清醒的，包括感觉都特别像真实的，所以说我知道你已经死了，你不用再幻化成什么来迷惑我了，我是不会开门的。他女朋友呢敲门开，特别焦急的说：“你快开门！我告诉你，你这次再不出去，真出不去了。我终于想到办法救你了。”然后这时候，她男朋友就说：“就是也是说抱着信任的态度吧，
嗯、
说你真的是谁谁谁吗？”他说：“对，我是。你赶紧开门吧，这是你唯一的救命机会。”于是呢，他就抱着说：“算了，死也死吧。”就把门打开了。结果一看，真的是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跟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样貌一模一样，然后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跑。
哦，是不是他女朋友的那个样子都是闪着白色的光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倒没有，
嗯，
他女朋友呢也是浑身大汗淋漓，
啊、
然后这边的时候拉着他手就往学校正门的方向跑，跑到正门的时候呢，他女朋友说：“一会儿呢，在前面你会看到一些人，然后你跟着他们走就行，之后你就不要回头，也不要管任何的声音，包括我的声音，你父母的声音，他呢可能会幻化各种声音来迷惑你，但你不要回头。”拉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现学校门口呢有几个小金人，大概也就是巴掌大的小金人。
嗯，
小金人呢还是唱着戏腔，他当时隐隐约记得是什么，什么大胆妖孽，说什么兜兜转转，
哦，
说带我来此作甚，然后说哎怎有生人之魂魄等等这些，这种戏腔的词。
嗯，
然后呢，其中一个小金人拉着那个他这个我这哥们的胳膊、
嗯、
一拉。就是金光，就是一股金光吧，所以他就当时感觉是金光，
嗯、
但是一醒了之后呢，是一个白光。他从病床里边就醒过来了，
嗯，
醒过来之后呢，就跟他父母说：“是不是谁谁来过了？”他父母说：“孩子，你是不是傻了呀？他早就已经去世了，你怎么还放不下他呀？你吓死我了，知道吗？”然后怎怎样，就跟他说，当时呢，就是他进 ICU 之后呢，
嗯，
他的。心脏包括各种心理特征，就生魂的特征已经越来越减小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恢复了生机了。后来呢，医生也就是说可能是他受到过度惊吓缓过来了，但是其实呢他心里面知道是他那个女朋友是救了他嘛，
嗯，把他拉出来了，
对，但是呢他还是不能完全确定，他在想可能我真的是生了某种疾病，这些是一个噩梦，他不能完全确定。直到呢他完全出院之后呢，第二月也是阴历的七月十五嘛，他照常呢是给他女朋友去上坟烧纸，烧纸的他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就是还是当时那个小金人，那几个小金人呢就是拿着那个锁链和枷锁就是压着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呢就是在梦里面跟他说：“你命中的劫难呢，这个命劫算是度过去了，之后呢你会生活得很好，也会有重新的爱人，也会有美满的家庭。”以后呢，你就忘记我吧。
忘记我吧。
对，因为其实，
嗯，
这些年呢，你一直来看我，我也能看在心里面，我真的活得很痛苦。其实我也很痛苦，只不过我们双方呢，都互相记着彼此，我们这边的红线呢就没法断。但是阴阳两隔，你也知道，人归有别，所以说你要学会忘了我，然后呢，我也要学会忘掉你，这样的话对双方都好。上一次呢，就是我其实也算是，违反了这个。所谓的阴间的规定吧，就是呢我去附近的庙里边呢是得罪了一个神灵，然后神灵一直在追我，一直追到你被困的这个地方， 把你救了出来，但是我呢因为得到这个神灵，我也要去做一些应有惩罚，不过你放心，这个惩罚呢我能承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活好你的每一天，不要想让寻短见，因为你的未来会活得很好。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你以后忘记我吧，我们这段缘呢就当做你一个美好的梦吧，以后不要再这么挂念我了，我在这边也会活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是吃枕头也是被哭湿，在梦里边就在哭嘛、
嗯、
然后最后枕头也哭湿了。哭湿之后呢，其实他在想，其实也的确应该是他女朋友救了他，因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咱们用科学解释的话可以用科学解释通，但是用玄学来解释的话呢也是有一些玄学道理在里面的。后来呢真的像他女朋友说了一样，就是在他这个事情完全过去了第二年年底的时候呢，开始认同家里边给安排的相亲，结果呢真的遇到一个特别心仪的女孩，他就成家立业也是有了家室。但是女朋友这事呢只是深深的埋在心底，因为他知道如果就是双方不断的话，他女朋友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也不幸福快乐。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嘛，咱们所去世的亲人也希望咱们在世的人第一不要寻短见，第二也是希望你过得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嘛。
嗯，
这边呢其实也是在喝多了之后呢才去说这个心声，当然说这个事情呢他还是照常的是大哭了一场，不过呢他现在也是逐渐需要学会放下这个事情。
我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他就像他女朋友说的，就是他如果阴阳两隔，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爱人在人间这个阶段必有一劫的话，倒是因为他这么一直念念不忘，他女朋友才能有机会去救他。所以这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我可能哎过一段时间就忘了，但是我人生中还要有这么一劫，那可能这事儿就这么晚我就死了，就没有人救我了。因为你这个故事我在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出来了吗？真的出来了吗？就是是不是真的回到人间了等等等等。因为有些时候我听说很多濒死之人，就是或者有濒死体验的，还有那种就是植物人苏醒的，好像最后问他们描述他们这几年的这种内心的心境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的情节。就当然不一定是像这么可怕啊，就是一定是说什么每天都要在这种恐惧的情况，可能真的就是在进行一场修行，或者是说一直在一个沙漠里面行走。因为我之前小学同学的他爸这个植物人两年醒了，然后就说他这几年一直在就是在沙漠里走，走不出来。在他快死的时候，好像是他妈还是谁给就是骑了个骆驼好像过来救，就是给他喝水什么的，然后也是这么着就醒了。其实当年很奇迹，他跟我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这真事儿嘛，所以还是挺有感受的感触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边界到底在哪，就是底下的人也觉得你应该忘就忘，但是你也不能忘，但是呢你又应该忘。然后呢当你有了新的爱人的时候，这样的故事等你有一个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时候，这种故事我也觉得可以值得分享给你的爱人。这是你曾经有这么过一段嘛，对吧？
是的。而且其实我当时听这个故事
很感动，
感动是大于恐惧的。
嗯，
因为一开始他在讲那个所遭遇的事情，我的确是比较恐惧的，因为他回忆那段时候还是能从那眼神和身体就明显的就发抖。就是虽然这个事情在我听的是很魔幻，
嗯，
但其实他亲历者的话包括说啥声音都是颤抖着说的。
嗯，
但是后期的哭呢都是那种，因为他喝多真情流露嘛，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虚情假意或者编故事咱们可以听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的话呢，你的身体是骗不了你自己的。比如害怕的时候呢是会发抖，身体会不由自主的抖，这种抖你是很难表现出来的。而且呢就是我听完后半段就特别的感动，因为这些年的话呢他说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呢是从高三毕业一直到后来成家之间呢是大概有八年的时间。八年时间呢每年清明也好鬼节也好包括忌日也好都会去给他上坟给他扫墓，包括平时没有事的时候也会去墓地然后陪他说说话。
嗯，
而且这八年期间呢他是基本上就是和异性呢是正常沟通，但他呢不会有特别亲密的异性朋友，而且家里边相亲也好或者朋友的介绍也好他是从来不接受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女朋友的。他认为他这一生呢应该就是独自一人了此残生了。 他觉得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人了。所以说也是这段的羁绊嘛，因为他是活着人在挂念着死去的人，死去的人呢，因为他活着人的挂念，也是忘不了活着的人。他们俩相当于被一只红线一直牵着。而且换句话说，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可能他的女朋友一直在身边默默地守护着他。而且这一次的话呢，我觉得他女朋友牺牲挺大的，是冲动了神灵来救他。而且最后一次见面的是神灵压着他，其实他女朋友虽然说就是为了安慰他嘛，说这个事情他能承受，其实我觉得他女朋友应该也是违反了这个命数的规则嘛，也应该会受到一些惩罚。
嗯，我觉得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他先去到把那个能治他女朋友罪的这个神灵先引到他的这个这哥们儿的那个梦境出不去那梦境里面去，然后呢借了一下神灵的这种威力，然后开了个路才能出去。如果我估计以他单独的所谓的什么法力啊还是怎么着，估计也悬，
是的，
只不过就是他借力打力嘛，
嗯，
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再说说恐怖的部分啊。
嗯，
恐怖部分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克苏鲁的元素就在里面，就比如说他这个腿到底是个啥呢？
对，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包括为什么用老师的这个意象去遭到这个劫呢，也是这么一个有点莫须有的这么一个感觉。
是的，
嗯，
其实这里边恐怖的地点是三个地点，就是首先呢，就是那个腿。其实呢那个腿你可以看到他的脚，但是呢能看到他的小腿，两层楼高两米多你一直看不到膝盖，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不能想象它有多高多大。
嗯，
而且就是我听老人说好像就是老人所说的阴差鬼差，就是特别的高，大概得有四五米那么高
啊。对
对，所以说我在想会不会一些成气候的一些鬼怪，因为这个楼本来之前呢就是死过很多小孩，有阴灵嘛，有阴灵的话呢他也没有做法事去驱逐，我在想会不会这些已经成气候的东西呢就是影响了这个地方的磁场。
嗯，
其次的话呢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细思极恐，就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平时就已经在学校里边了，因为他对他的日常是了解的很清楚的。
嗯，
他明确的知道这个有这个女老师的电话，能联系到这个女老师，而且呢能模仿他父母的声音和校卫队的声音，对他生活这么了解，而且模仿的惟妙惟肖和真的一样。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其实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一直在观察学校里这些人，
非常有可能。而且我感觉啊，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已故的女朋友这么念念不忘，也会带来一些可能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一点。就好的一部分咱们就不用多说了，不好一点就是如果你过度，我听过一个观点，就如果你过度去思念一个死去的人，有可能你带的那种灵异体质，或者说你可能在这方面的感知力会也变得更强。所以当比如说保安就在门口溜达，或者在旁边上个厕所，可能在这边看来，以他视角看觉得这无比的正常，但是在你那边视角你已经就是吓得不行了啊，已经看到了太多东西，但是别人可能在这方面的感知力没有那么的强。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看那个日本的一个新番叫什么胆大党，就那个东西就是灵异这个世界大家打的已经不行了，整个房子都塌了，但是普通人世界感觉不到的，就看这房子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就是你这世界观就是在这儿的，就是他有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婴儿在那儿在走，然后呢或者说他坐在房檐上，然后腿就在那儿耷拉着，就有点是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是更恐怖的，就跟那个本来婴儿是很小的嘛，对吧，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婴儿的状态，所以有可能他在房间上房里边看的就是一个婴儿的一个小腿。而且我们接着看那个，我不知道你看过没看过，就是周星驰的那版本的那个济公。
嗯，看过。
最后的那个结尾不就是那个收尸体的那个、
啊、
那就巨大个嘛。
对
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个形象，
好像叫黑罗刹那个、
啊、对对 对,
对，
黑罗刹啊，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其实那也是就是收拾过来收这个灵魂收鬼魂的这种这么一个状态。嗯，
其实也是，就是我也听过，就是身边有一些就是做这些灵异方面的朋友嘛，就他们说总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嗯，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他 天生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呢也不常见到这些灵异的事件，反而有一些特别相信的人会遇到。他们有人说呢，就是可能是心理暗示，科学的说法。
嗯，
灵异的说法就是说呢，你本身信这些东西呢，就会不断的去研究这些东西。
哎，对，
对他们也能感觉到你的能量。就是呢，你越去深挖了解，你身边就是存在这种负能，就是阴性能量越多，所以他们越是这些好兄弟，咱们所说好兄弟嘛，也会越来了去来到你身边。就是你既然这么想见我，那我就让你见一见。
嗯，嗯
然后呢，就是会越相信这些方面的人呢，包括越接触越多，他可能反而更容易遇到。
对，所以真的是这种情况。就像我前两天，我们邻居男女小情侣吵架，感觉有点动手了。然后嗓门极大，然后呢迅速晚上某一个时间段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早上我看门口有一个垃圾袋，然后那上面写着能装，就是一潮牌或者怎么着的一个垃圾袋，然后好几天那袋子就放在那儿。你想我做案件，我在想我靠会不会那个、哎、就是脑补了好多非常可怕的东西，其实是没啥的，人家可能就是俩人吵架分居了，然后那个人搬走了还是怎么着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你最近在研究什么，你最近在做什么，你就会有一些这个趋向性的一些思考和脑补或者是开脑洞的一些地方。
是的，的确，你看到那个袋子，我不做案件的话，我也会觉得很
害怕。对啊，你不觉得很可怕吗？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我靠，吵完架迅速平静了，也没见人出去，然后突然间门口多了一个黑色的什么袋子，就对啊，
很可怕，
是吧？哦，所以你做完这种案件，你会发现，哎，哪儿突然间有一个皮箱子或者什么的，你就总觉得哇，所以
就容易联想。
对啊，皮箱藏尸案什么的啊，这种。而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非常精彩。比起这个我们之前那个猫妖的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对，
我觉得整体是一个比较感动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啊，还是挺好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也希望这哥们儿可以这个很幸福吧，很幸福。然后也希望，不能说永远守护着他吧。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存的秩序。甚至下面就或者是说这个阴间就有他的自己的生存秩序嘛。这就我觉得都希望大家都好吧。
对。
好吧，那也今天非常感谢熊猫君的分享。如果大家有身边有朋友或者各位啊，听友们有一些身边灵异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说想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给我们投稿，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简介啊可以联系到安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安全出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